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又一次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依旧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为你播讲的是22岁就离开家乡英国来到中国傈僳人中传福音的傅能仁的故事。上一回为你讲到1927年前后，傅能仁结束英国休假之旅，准备回到云南时，中国各地发生排外运动，傅能仁和其他宣教士一起被迫来到了上海。他和他心爱的傈僳人还会有交集吗？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傅能仁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傅能仁新传。
中国内地会总干事何思德对傅能仁说，我们不是旅游观光的游船，而是要驶向深海的战舰。何思德打算把傅能仁等几位同工留在上海总部工作。何思德认为，傅能仁在傈僳族山中所练就的信心和坚韧，在上海总部的行政工作上也同样有用。而且傅能仁已然是快40岁的人了，他的人生阅历对总部工作很有帮助。每天清晨，傅能仁和何思德一起祷告，每个地方都请求派人去支援，有的地方同工们不能融洽相处，有的地方在教导上出现偏差，造成教会一次又一次的分裂，还有几亿的中国人从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早在70年前，戴德生就发出惊人之语，每个月有几百万从未听说过救恩的人死去，今天的情形依然如故。傅能仁在总部做了几个月，但他从不认为神要预备他做行政工作，他的心仍然深深地牵挂着云南西南部的百姓，他觉得自己的恩赐和呼召都是为了他们。他可不愿整天守在办公室中，但他的确也发现上海总部很需要他。何思德先生认为应该给傅能仁介绍一个姊妹了，傅能仁的外表又是不大讨人喜欢，真有合适的姊妹愿意嫁给他吗？每当何思德向傅能仁提出可能的人选时，常会听到总干事房门后传来其他同工低低的笑声。对于有人批评他不修边幅，傅能仁毫不介意。他说，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看起来像什么样子不要紧，反正没有人认识我。在一个熟悉的地方，我看起来像什么样子也不要紧，反正每个人都已经认得我。于是傅能仁依然我行我素。 自打英国休假归来，傅能仁离开云南已有5年了，终于得着机会回到傈僳族信徒之中。他这次回去是负责整个中国内地会在云南的福音工作。这里的情形和5年前也不再一样，有好几对年轻的夫妇，几乎全是美国人，已经在山寨里定居下来。他们是李德富夫妇、李崇德夫妇、张师道夫妇、范善庆夫妇、卡尔高曼夫妇和杨思慧夫妇，还有同样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杨志英。他回到傈僳的头一年是他最快乐的一年，他走访了内地会在云南的所有宣道站，亲眼看到山里到处成长的教会。他发现怒江大峡谷上游有很多村寨的人信仰了基督，感到非常的意外和高兴。14年前，他曾和雨巴梭、格斯先生一起走访过这个地区。卡尔高曼鼓励信徒信主之后要把福音传开，于是十字架的信息就在这高山峡谷间像山花一样灿烂地开放和蔓延。木城坡有个特殊的宣教士聚会，当地的传道人定期聚在一起，读个人的牧者写给自己的来信。这些牧者虽然人不在本地，却差遣他们的信徒出去做工，为他们祷告、写信鼓励他们。有两个傈僳族传道人来到腾冲，陪伴傅能仁上山去看望莫丁昌。一路上傅能仁感触甚多，和莫丁昌会面后，大家又结伴去木城坡。在木城坡，傅能仁受到了信徒最热烈的欢迎。阿义三回来了，当地人亲切地叫三哥，是因为傅能仁在家里兄弟中排行第3。傅能仁在那儿待了3个星期，这次他听得多讲得少，许多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已经建立起教会。杨志英夫妇、高曼夫妇还有其他同工目睹教会这样快速的增长，忙于在各教会教导圣经，已经忙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傅能仁第一次听别人提到洛西·戴蒙德的时候，他的心不由自主地交出去了。虽然傅能仁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女孩，但立刻觉得神对她说话了。那是在云南省会昆明，他正和一位朋友谈话时，朋友偶然提到了这姑娘的名字。那位朋友问傅能仁是否知道寻道公会的台木莲有个女儿最近要来昆明。几天之后，傅能仁见到了她，他感觉自己的心再次交出去了。洛西才23岁，可他已经42岁了，年龄差别可能是一个障碍，何况洛西属于另一个差会寻道公会。一个内地会的总监和一个圈外人结婚合适吗？再有，洛西非常的美丽，娇小文弱，至少从外表看起来没法适应傅能仁那样奔波不停的生活。他又怎样争取到一个和洛西见面的机会呢？过了几天，傅能仁尽量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洛西的姐姐，请问你家有钢琴吗？没有，对不起。哦，这办法不成。他又想到一个办法，为什么不在云南基督教青年会的聚会上对所有欧洲人开一场音乐会？当然前提是要确保台木莲一家人都能来参加。傅能仁发出邀请函，受邀请的领事、商人、宣教士们全都来了，最后洛西也来了，他到得比较晚，挤在后排。音乐会结束后，他点头向傅能仁表示感谢，接着就迅速离去。要和洛西再见面显然很困难，但他越在这世上寻求神的带领，便越知道洛西就是神为他预备的那一位。傅能仁很快找到一个机会可以约会自己的准新娘。洛西后来回忆说，我现在终于看清楚了，阳光从屋顶的缝隙中射进来，屋内到处是蜘蛛网，有几百张中国式的植被椅子。 在屋子里，他和我分享去西藏的经历，给我看他在青海拍的照片，给我描述凶恶的藏獒咬伤马等等奇闻异事。他还和我分享他亲爱的母亲的往事，他在甘肃和云南各处施工的许许多多的趣闻异事，可他从来没有一次提到过他和傈僳人相处的情形。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善谈的人，他热爱生活，到处都能发现吸引他的新奇事物。他阅读广泛，见多识广，心思敏锐，而且很有幽默感。他仰头大笑的神情，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忘记。有一天，赋能人对洛西说：洛西，我好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妻子，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洛西看看周围，裂缝的天花板，到处都是蜘蛛网。他又看看眼前的这位弟兄，如此的温文尔雅，却又如此不在乎生活是否舒适，物质条件是否优越。你知道我的梦想吗？他洋溢着满腔的热情对洛西说，就是以后我的妻子骑一匹驴子，我骑另一匹，第三匹驴子驮上我们的家当，就这样行走天涯。
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身边。
在内地会总部上海做了3年行政工作之后，赋能人又被再次委派负责中国云南傈僳人的福音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上帝让他的另一半出现在了他的生活里。这位叫洛西的姑娘才24岁，她会是赋能人未来的妻子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感谢上帝把我带到你身边，每一个微笑，
每一次感动，
爱的背后只因耶稣在我们中间，神所配合的
人不能分开，
请我们奔赴光和烟，直到见主面。